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在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罗马书这几节圣经，让我们来思想你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在基督那里面能够领受到所有的丰富的生命，好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真的认识你做事的手，让我们知道如何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而活，得着生命和平安。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章五到八节的经文。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经文呢，保罗用了对比的方式解释两种不同的领域的人的思想模式，或者他们的叫做生活生命的样式。一个是属肉体的，就是在基督以外的领域的生活的样式，一个是属圣灵的，就是在基督领域的里面的生活的样式。其实简单的说，就是非基督徒的样式和基督徒的样式，非基督徒跟基督徒的对比，或者是一个归信的人跟没有归信的人的对比。归信我们叫做 conversion， 是指一个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力开始转变，延伸到他整个人的转变。那么他是一种有意识性，他知道这个转变，他有意识的去转变，是一种主观上的一种经历上的转变。所以保罗把这个看作从一个领域换到转换成一个领域，所以他在解释这个领域。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从这个领域转换到那个领域。今天的信息呢，如果今天有没有信主的人坐在我们中间，那么可能是一个很难接受，因为它是描述的比较负面，都是讲到非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不同。其实这段经文它是一个在描述一个福音的真理，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发生了什么转变，那个转变是从他的思想里面开始转变。那么其实这是可以看作来它是一个对非基督徒一个最坦白的说明，说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对非基督徒的一个呼召，但是它也可以看作是对一个基督徒的劝勉和警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活在，是否我们可以检视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在那个领域之中，是不是我们还活在那个非基督徒的思想模式的里面。所以这一段经文呢，五到八节是在讲不体贴肉体的事，体贴圣灵的事，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新的生命样式的标志。那你怎么认为说这个是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的标志就在他的体贴肉体的事，不体贴肉体的事而体贴圣灵的事。这就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最基本的标志，一个 mark。 那么我们要花两个主日来思想这段经文。今天呢，我们是专注在属肉体，就是我们还不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生命的样式。那么首先我们要回想一下，因为这段经文是在整个第八章里面的，我们要回想第八章的背景在讲什么。其实整个第八章保罗从头到尾他就讲一个事， 你的救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救恩是稳妥的。你的救恩是稳妥的。他一开始第一节就说没有了，这样说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任何定罪了。一开始他说你稳妥了，因为你因信称义了，你的救恩就没有定罪了。不可能的，虽然有的时候你会有控告，你会怀疑，但是他说你不要怀疑，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你必须要认识它。结果你就一直读第八章，一直读第八章，读到最后，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是什么？救恩的稳妥。一切的事物都不能阻挡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从第一节到第八章的结尾，都是在讲基督徒，你只要是因信称义的，救恩是稳妥的。以前犯的罪，现在犯的罪，将来犯的罪，他都不用律法去定罪。当然不是说他就不会管教我们，或者他就轻忽了这些罪，他反而会管教我们。但是呢，你不在律法之下，因为为什么？前面讲的，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信的那个事实就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靠我们的行为。所以救恩是稳妥的，因为你在一个新的领域的里面，新的世代里面，在圣灵的领域里面，在恩典的领域里面，在没有定罪的领域的里面，这是一个新的世代的样式，跟我们以前你所知道的那个样式完全不一样。恩典作王的原则，所以这第八章整个讲这个。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我们今天的经文，他是用肉体和圣灵来对比两个领域的不同。那么这边呢，这个罗马书重复了很多次的圣灵，在第八章里面最多的用的圣灵的就在第八章，一直不断的出现。所以很多的神学家称为这是圣灵的执事 ，the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圣灵的工作到底是谁，就在第八章解释出来。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不会失败。如果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会失败。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好像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不，而且他是一个主观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有意识的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之中的，我们叫它做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它是会有意识的，所以我们也称它做一个叫做归信 conversion， 是一个全人被更新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怎么发生的呢？这个过程的更新发生在对神的认识上，有一种新的知识注入在他的理解力之中。所以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你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知识不是很清楚，不是很完全。当这个知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完全，每天被小药理问答，然后呢有这个圣约神学、圣经神学等等的，对神的认识慢慢慢慢越来越增加，这种新的知识注入以后，你对神的认识就改变了。因为这个改变，你对他的计划、对他的做事的方法带来改变，你必然从你的生命活出不一样的行为，跟你以前不一样。这其实就叫做conversion。所以你看到说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更新发生在随从圣灵和体贴圣灵。这个实际上就你会去随从圣灵，你会去思想圣灵的事情，然后一直到十三节结束，叫做靠着 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结果是什么？必要活着。因为你绝对会活的，就是说你得到永生。永生在今天就是一个确据。当这个基督徒他顺着圣灵去致使他身体的恶行的时候，他必要活着。所以保罗从一个很客观的不被定罪的领域事实，一直讲到身体上的事实发生在这个基督徒身上，他会去顺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你怎么致使身体的恶行？耶稣在登山宝训就把那个整个的图像告诉你：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得罪别人的时候，别人冒犯你的时候，所以从第一个从生气开始，第二个从淫念开始，都是从内心开始，最后越来越长到最后是，当别人打你的右脸侮辱你的时候，你会让左脸让他打，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就这个道理。顺着圣灵，体贴圣灵的事。那天我们去吃中饭，查完经，结果呢，在那个中间呢，有一个侍者 waitress 发了大脾气，在那后面丢东西，动作非常大。那么中间有一个姊妹，老姊妹。他其实是跟他有点关心，他回来了，他就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呢，我会骂他，我会觉得会指出来他不对，我会很生气。然后我今天没有，他说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中午就早上刚刚才讲这些东西，如何去顺着身体，不顺着肉体。他说他现在他会知道。这个不能顺着他的怒气去走，所以他说，他觉得说，我现在是有改变，很细小的东西告诉你，他以前是这样子，他现在不这样子，因为这些的经文在他的脑海里面，他会有这个在里面发动，可是他想一想以后，他不顺着他去走，他顺着这边去走，所以这是很简单，因为他从这个领域转到这个领域来了。那他去指责他不对也没什么错嘛，但是他没有那样去做。所以告诉你说这一件事情，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借着神的道在一个神人身上发生了一个改变的作用。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是真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耶稣的工作的确是真的，他怎么可能会改变？那么当然我们可以从圣经角度讲，这就是律法已经成全在他身上的一个印记。那也就是说律法被刻在他的心里面，他不要去遵守那个条文了，他知道他只要顺着圣灵去做，他不要顺着他的肉体去走。所以这就是基督的律法，圣灵的指示在一个人的身上产生了一个主观上的经历，因为他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那么保罗就用这个做对比的，他是解释，一方面圣灵和生命不可分开的关系，因为你不要看那些很细小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上，你可以说啊，我的救恩是稳妥的，因为我以前本来是这样子，我现在不是这样子，这个救恩是稳妥的。另一方面，肉体和死亡是不能分开的关系，如果你还是像以前那样生活在这个事情中，你完全没有看到那个救恩的关系，那就表示说你还是按照一个旧的样式去生活。所以他在前面他这些都是要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最前面第三节说，因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你根本行不出来律法，所以神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把你带到一个新的领域中，用这个新的方法这个样式去带领你，那你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是五到八节。第 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忽然你看到他的对象转了，他中间对象说你们，那么这他是对罗马基督徒的教会，教会的基督徒说的。那么前面都是对比，有些负面有些正面的，好像负面的比较多，五到八节，七到十一节的时候都变得比较正面，因为他对一些基督徒讲，他站在圣灵那一边。然后十二到十三节是整个论述，这一段论述的结尾，他提醒他的读者，圣灵是生命力量的赐予者，他会持续在他们的里面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发生果效。所以那是圣灵的工作，他决定救恩是稳妥，那么的确在人身上可以产生一个果效。那么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大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只有一种基督徒，没有两种基督徒，没有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基督徒，那就是这两个领域嘛。只有一种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活在这个领域之中的。基督徒必须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但是有一个情形我们知道，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就是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个情形，保罗称那些基督徒，他们不明白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保罗把他们当作是属肉体的，让他们有一个现象，只能吃奶，是在基督里的婴孩。保罗说我不能拿饭喂给你们吃，但是保罗认为他们还是基督徒，但是把他们当作是属肉体。所以保罗的脑海里面，保罗的神学里面，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属圣灵的。但是当你还在属肉体的时候，就是因为对于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还不清楚，对福音还不清楚，你真的清楚以后，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绝对会产生改变。所以保罗他在教会里面，他要改变这个事实的，他要怎么改变？他就是教导他们，把福音讲得很清楚。每一个教会他都讲福音，都是对基督徒讲的。所以只有一种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属圣灵的、随从圣灵的人，你就不在基督的统治的原则下，那么你就是属肉体。你如果属肉体的，你就不是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一个论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基督徒必定会在思想模式上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很巨大的改变，因为你从这个领域换到那个领域，这个领域的思想的原则跟这个原则不一样的，所以你会有一个转变的。你从Windows 的 operating system 换到苹果的 operating system， 是有一个转变的。作业程序不一样，看起来都是一个电脑，但是它有些地方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这个重大的改变是发生在思想模式里面。所以他用的是体贴这个字。当一个基督徒他对福音有了正确的认识，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会产生一个有意识的回应，而那个回应就会彰显在他的说话、他的做人处事的态度、对事情的反应上，因为他会去看这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就是说他有个重大改变。五到十三节最重要的主要的观念就是说，因为这个领域的转移，从肉体的领域转到圣灵的领域，就会产生一种主观经历上的转变。我们刚刚讲过，这种转变就称为是归信 conversion。 但是有很多人的这个经历呢，是一次性，忽然他的人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他对于所有事情的看法都转了， 经过一种重大的事情，有的人是渐渐发生的，有的人时候是发生了失败了又很多次的 conversion， 所以它叫做一个成圣的过程，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不一样。那么保罗在其他的地方用了不同的字来形容同样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被更新的，所以讲的是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领域，那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代表两个不同的世代，一个是已经要过去的灭亡的，我们的身体属肉质的，这都是要过去的，我们可看到的物质的都是过去时的。那么有一个是新的世代，那是跟神的国度、跟救恩、跟义的成就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有关的世代。那么这个世代是一个这个我们活的，这叫做 reality， 它的实相。你不活在这个眼睛看到的里面，你是活在那个领域的里面。所以你按照是旧的样式是生活，还是按照新的样式生活，那取决于你是属肉体的还是属圣灵的。第五节他说随从肉体的人，那么这个第五节的原文实际上他应该翻译成生存在肉体中的人。那么这是旧世代的第一个特质，活在肉体中，旧世代的第一个特质，活在肉体中，生存在肉体的领域之中。那么它有三个最主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活在这个领域之中的第一个特征，受天生的罪性辖制。当然罗马书没有讲，保罗到加拉太书的时候讲了同样的东西，他列出了好长一个清单呢。他发现加拉太的教会，他说：“你看我一走，你们又离开了我教导你们的福音了。”所以他就重新讲那个福音，其实就是罗马书讲的比较仔细一点，针对他们的问题，他有个清单给他们看，肉体的清单。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欲望。中文翻成情欲，其实它就是欲望。就不放纵肉体的欲望，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所以这两个领域中间是有个征战。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完全一样了，不在律法之下，你不在那个领域的里面。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不管谁对谁错，你只要有这个，你就是在肉体的里面。嫉妒、醉酒、荒宴的，我从前告诉你，现在又告诉你，这样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两个不同的国度，你根本就受这个辖制，你不在那个国度里面。这些负面的思想、情绪、言语、行为，就证明了受辖制的事实，他不在救恩的领域之中，而且是与圣灵的统治相敌对和征战。保罗提供了一个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的一个清单，你要汽车送去保养有个清单，所以你自己有个清单放在这边，我现在的情绪到底是受天然的罪性的辖制还是什么，你先不要看到外面的事情。这第一个，如果你是活在肉体领域里面，你常常就被你的天生的罪性辖制住，记恨、恼怒、纷争、仇恨等等的事情。第二个特征，对属灵的事物没有理解力。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那些在基督里为婴孩说，他没有用饭喂他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因为他们教会每天在吵架嘛。为什么吵架？因为你就不明白你活在那个不同的领域之中了，其实你的 understanding 没有准。这里的意思是说，所有的非基督徒，所有的世人，所有属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属肉体，肉体。那么当然这边是讲是说一个归信。当然有的时候基督徒他对真理不明白的时候，他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事实上他这里面还没有经过 conversion 的时候，或者圣灵的工作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时候，其实就是有这种情形，对很多的事情也不理解。尼哥底母作为旧约神学院的院长，但是他们不明白重生的道理，他晚上偷偷的去问耶稣。他那个时候是旧约神学院院长，整个旧约就是他教神学，所以耶稣说你难道不知道吗？所以对死灵的事物没有理解力。当然后来尼哥底母被得救，这是我们知道的，但耶稣一直传讲真理给他，他认识了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是理解力和悟性的转变带给人一个全新的全人的更新，新造的人。所以教会的责任就是要一直教导，一直把这个知识教导给会众。第三个是讲到所有与救恩没有关系的思想模式。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保罗问了一些加拉太人。所以他的这个肉体，这边的肉体还不是讲那个有罪的那一部分，你这边的肉体是讲所有跟神没有关系的那一切事。所以他把旧约的那个礼仪律法，因为他们要回到割礼之中，他们在争要不要受割礼，所以保罗认为那些都是世俗的小学，包括旧约的礼仪律法。那么他在哥罗西书三章也用了同样的名词，他那边被翻译成说世上的小学，人所发明的所有的宗教和道德规范都是世俗的小学。是的，你今天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因为 waitress 不礼貌你不发怒气，你也可以做得到。你吃斋念佛也可以做得到，但是他的目的和方法完全不一样，他是独立开神的，他是要去完全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这边是跟神的国度、神的救恩有关系，你是主观的意识到你是神的子民，你要顺服他的律法，你知道这个样子律法的意义就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他外表上你可以做得到，但是实际上保罗说那些全部是世上的小学。是的，你也可以克制你的怒气，但是那都不是基督教。保罗说全部都是肉体，保罗也把他自己的学术学士成就、家庭背景、血统，他都归于那是肉体，他视为是粪土。为什么？因为那跟得着救恩毫无关系。保罗在腓立比所讲，所以基督徒非基督徒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生活在一个跟救恩无关的领域之中。他不但如此还引以为傲，所以这就是他的第三个特征，跟救恩完全无关的事。体贴肉体的是第六节，旧世代生命样式的第二个特质，与救恩无关，他思想、喜爱和追求与救恩领域毫无关系的事。他是体贴，中文用的那个体贴，罗马书的注释者 Douglas Moo 指出，这边用的体贴和第六节的，其实中文两个第五节、第六节都用体贴，但是在希腊原文，这两个字是出于同一个字根的不同的字。那么第一个字就是特别包括思想的里面，那么第二个呢，它除了思想以外，它包括了它的生活模式。从思想开始，它就发展成生活模式的意思，但是它的字根的意思都是一种纯粹的心智的过程，它一直要朝向那个方向去走，就是体贴的意思。它讲到是一个整个灵魂的功能，它的理性、它的理解力、它的情绪 reason、understanding 跟 affection， 它喜欢，它想，他要，他追求那些事情。体贴的意思就是英文说 mindset， 一个思想的模式，他的一种心态。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模式的特征，他就是想那个事，他不做他不行，你把它拿掉，他就整个的价值就在于肉体，就在于这个短暂的世界的所有事。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旧约整个所讲的拜偶像。你心中所追求想的一定要得到的那个东西，没有不行的，肉体就是偶像，心中所有依靠。松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说，体贴肉体的意思是指属这个世界的生活样式与任何的属灵事物完全断绝，完全切割开的，专注在眼睛可以看见的事上，与不可看的毫无关系。这些都是短暂世俗的，与永恒无关的事物。体贴肉体的事包括对政治有兴趣，但是神不在其中，对社会关心，但是神不在其中，对文化感兴趣，但是神不在其中，神完全不在任何的这些思想的领域中，神不在这些思想之中。换句话说，当人在思想、理解、追求这些事物的时候，他不是从一个神的角度来思想、来追求的。那么这些事情的本身，事实上他们没什么问题，而是说思想、理解、追求者的思想模式产生的问题，因为这个思想里面没有神。这就是体贴肉体的特征。那么另外一个圣经注释者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的作者说，体贴的意思不仅是指思想，而是指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解力和悟性，坚持某种看法，维持一种态度。保罗在这里的观念是一种对立的肉体和圣灵相争的关系，这是一种刻意的选择，成为选择者习以为常、不自觉的生活的样式。他接着说，今天许多敬虔的人，很多的宗教人士，到最后才认识到他们的敬虔已经成为一种放纵自我 self-indulgence 的模式，好像保罗的那个时代的他的同期的犹太同胞，他就无法认识到这件事。所以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旧约宗教的那个硬着景象，你要想改变他的观念，那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体贴的肉体的事。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当我们有的时候的确会被肉体辖制住，我们的本性辖制住，所以当那个时候发生，你就知道什么是肉体，你就知道那个力量有多强大，它由不着你的，立刻就会发动出来。这个是一个过去的领域，一个旧时代的领域，它要辖制我们。如果你若是不知道，而且习以为常，他总是认为自己的反应是环境和其他人造成的，那么你就是还活在肉体中，你的思想、生活和侍奉的模式 仍然是一种与圣灵对立的领域中的一种统治原则。不论你多么敬虔，不论你有多高尚的道德行为，你会发现当你所维护的受到冲击震动的时候，你会不顾一切的反击。这就是在肉体中，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法利赛人是那个时代最敬虔的人，就是无法忍受耶稣的教导摧毁了他们的敬虔，摧毁了他们的价值观，摧毁了他们的权柄。那么这是非基督徒旧时代生命样式的第二个特质，他专注思想喜爱追求对救恩领域毫无关系的事。法利赛人他也是追求神的律法，但是他跟完全误解了律法是怎么成就在人的心里面，他们完全是有一个宗教的外壳在那个地方。第七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是旧世代生命样式的第四个特质，属灵的死亡。这个原文应该翻译成属肉体思想模式就是死亡。For the flesh's way of thinking is death. 这个思想模式最后是死亡。当一个人思想里面没有神，当神的救赎启示跟他的思想是完全隔阂隔绝的，就等于他跟神之间是没有交通的，因此在属灵上他就是死。不管你有没有任何的宗教活动，法利赛人属灵上在属灵上是死的。这里的体贴和前面六节的体贴是一种，我们刚刚讲是一种 mindset， 是一种心智，一种心态，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态。这里的死亡是讲到是在基督以外的那个统治领域。第一个，它包括了对身体死亡的恐惧；第二个，他对灵魂死亡的无知，根本不知，他认为人死就是只有身体死亡。不认识灵魂是永恒存在的事情，他也不能领会永恒的救恩的知识。哥林多前书二章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英文圣经翻成 natural man， 就是天然的人，就是没有圣灵的人，圣灵的工作不在他身上的人，他不会领会，他也没有兴趣。这证明圣灵的能力没有发生在他们里面，因为非基督徒属于旧时代生命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属灵的死亡。当然这也导致最后的死亡，就是末世的死亡，跟神的生命永远的断绝。第八节，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这个第八节告诉我们，旧世代生命样式的第四个特质，它是与神为仇的，它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当然我们知道天然的人，他是虽然他知道是非道德行，但是他无法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所以他的思想生活方式，就算是他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他还是一个与神为敌的。Douglas Moo 说，所有的人在本性上是源自于亚当的，无可治愈的会弯曲自己的好处，而非朝向其他的人或神。我们所招致的过犯，对财富的欲望、生活的安逸、权力、性欢欲，只是同样一种病的不同的特征，弯曲朝向自我的满足 （self gratification）， 好像拜偶像一样。他说：“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必须记得，保罗在这边使用‘肉体’这个字，不是我们通常的用法，不是指性方面的罪。”在肉体中 或属世或属肉体，所有的罪都包括在保罗所用的字中间。那些全神贯注把自己完全投入在事业的成就上，牺牲了其他人和神，就和犯淫乱的罪一样，两种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那种灭亡、自我为中心、背逆神和其律法统治的权势，唯有借着在基督里圣灵的力量才能胜过。只要那人是在肉体中，唯有圣灵可以把我们从肉体的包裹里面拯救出来，否则人是完全无法去得神的欢喜。所以他们的是与神为敌的。当我们以前都是与神为敌，但是神把我们转到一个新的领域之中。因信称义不代表我们就是完全的，但是因为耶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神就跟我们和好，没有定罪。那么圣经中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该隐和亚伯。该隐他是属肉体，他对属灵的事物他漫不经心，他表现在他跟神的敬拜上，随便什么敬拜好像是就可以了，不要那么吹毛求疵，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意思敬拜神。该隐的思想模式是属于肉体，属于这个世界的。以扫和雅各，以扫虽然是长子，但是他对属灵的事物毫无兴趣，也无所谓，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就放弃了长子的名分。后来他不听神的命令，他跟外邦女子通婚，结果成了以东族，抵挡神的族。他们要进埃及，他们挡在路上不让他们过。在以扫的思想模式中不存在属灵的事物，他专注的是地上的身体的物质上的需要。所以保罗在同样的提领其他的地方提醒我们，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所以对非基督徒来说，神的话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事实的真相，他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领域之中。所以神在呼召非基督徒，要他们接受基督，恢复神与跟他神跟他之间的关系，接受永恒的祝福。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警告和劝勉，要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要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八节，让我们在思想我们是何等的恩典，乃是一直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你把我们从死和过犯的领域之中带到基督的领域中，在我们不明白真理好像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一样，你继续不断地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真理，让我们慢慢地在真理的里面认识到你的如何要把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也在罗马书中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再回到登山宝训中去看，要如何你要如何让那些祝福真实的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的确是稳妥的，因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义已经披戴在我们身上，而且你要把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